主后2019年10月20日，以下信息是 Timothy Hong 和 Frank Hong 弟兄在纽约市教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，主题权柄背叛，对代表权柄的表白，以及神正确的代表。经节民数记12章1到2节、4到5节、7到10节、16章3节9到10节、17章5节、8节、20章2节、7到8节、11到12节、27章12到13节、罗马书9章21节、启示录22章1节。很美好的信息，讲到了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按照神的拣选所分给众圣徒的份，做他们神圣的基业给他们享受。我们上一周，在上一周是讲到了是非常享受的，特别是在我们主日桌饼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享受了主就是那包罗万有更是我们的份。上周讲到特别讲到了是神的选择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是照着分给我们的 份，是做着我们的基业和我们的享受。我们不应该是看着别人的份，神为他们选择的是他们的份，我们应该就是注意在神所拣选给我们的份，来享受我们得着的那一份。这周我们讲到了权柄背叛，对代表权柄的表白，以及神正确的代表。这是很沉重的题目。今天早上那个弟兄讲到，他在教会生活里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一篇信息，但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主题是怎么样的敞开。今天早上我们读到的经节，我们看到了这是非常深的信息，但我们需要这样的话。我相信主宰他讲这篇的信息是对着我们的需要，是我们个人的需要，也是教会整个团体的需要。这对以色列百姓，他们面对这样的权柄和背叛，是在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，在西乃山上，主向他们启示，给他们异象，造帐幕的异象。后来他们是在旷野里面40年，他们的军队的组成，还有他们在旷野的行径。以色列的子民，他们是在前进，往着神预备的美地前进。就我们今天的环境也是，前几周我们开始了纽约市教会酒会所的聚会，是我们需要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。但是在话里面也向我们启示了，在美地分配的，我们现在读到了权柄。弟兄们把这些民数记的这几个章节都放在一起了，有五章，12章16章17章20章，还有27章。把这些章节放在一起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的图画，看到权柄的图画，看见背叛， 还有看见神对代表权柄的表白，以及神正确的代表。我觉得这样的话是非常及时的。在十二章我们读到了米利安还有亚伦，他们对摩西的背叛毁谤。米利安是他们是哥哥和姐姐，跟照着我们早上所读的经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，是从非洲的来的，这是一个好像家庭的家事。但是米利安和亚伦呢，借着这样的一个家事，但是讲出了耶和华只见你说话吗？他们其实是有地位来讲，他们的弟弟是以家事来讲，但是如果他们是站在以神行政神的经纶，他们是不是在对的立场上。在这里我们有神的爱，有神的照顾，我们有甜美的交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教会不只是神的家，也是神的国。我们需要看见在权柄是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。在十二章讲到了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，在十六章讲到了可拉一族一党，还有250个领头的弟兄，领头的他们起来也是起来背叛摩西。但是摩西是非常谦卑的，把这样的毁谤交给主。我们知道这250个他们就是只是领头的，但他们不是祭司。摩西把 这些事情都交给主，结果这250个都被烧了，毁灭了。那可拉的后代呢？还有流变的后代，地张开把他们吞下去了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，这样背叛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。甚至这些250个被火烧，地打开吞灭了这些群党，我们看见十二章和十六章这些事情，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权柄，神在神百姓中间的权柄。在十七章又讲到了行政，他说到了他们抱怨摩西你杀了他们，但其实不是摩西做的，是神的火做的。神来向他们表白，亚伦借着亚伦的杖，他来表白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。神问让十二个支派都拣选一个枯干的杖，这枯干的杖已经是没有生命的了，也没有根也没有叶，但是亚伦的杖呢却发芽了。这让我们看见了 亚伦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，神拣选了他来服侍，神用这样的方法来表明他代表的权柄。所以百姓才停止了他们的怨言。那我们读到二十章，我们前几周已经读过了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口渴，神耶和华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但是摩西他不是只是吩咐磐石，他乃是击打了磐石两下。这表现了，让我们看见了摩西没有顺从，没有顺服 神所吩咐的。神愿意给 神的以色列 百姓他们水喝，神对他们的心意是好的，但是摩西他在自己的里面他生气了，向他们说你们这些暴民。所以耶和华没有让他进到这个美地，因为在十二节说到你在以色列人面前，你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我们第一个最先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顺服权柄，我们要认识权柄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服事需要学习如何帮助儿童，如同服事青少年，如何伸言，但其实在我们的服事中，我们第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权柄，更是顺服权柄。我觉得这样的话语，这篇的信息是非常及时的，为着我们教会生活的往前。我想要分享几个重点，甚至在西语的特会也讲到了享受主，我们需要有新鲜的心根。主是那包罗万有的美地，我们已经在这里扎根，我们要在这里生长，我们需要有新鲜的心根来吸收这个美地一切的丰满。摩西和亚伦呢，他们也，我相信他们也都有私人与主亲密的交通的时间，但米利暗和亚伦来跟摩西说话的时候，就说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吗？他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？我相信他们在这里不是说谎的。当他们米利暗和亚伦他们接触主的时候，主也是会借着他们说话。但我们和主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与主的接触是要知道神的权柄，认识神的权柄。我们并不是享受这话一点，这里一点点，那里一点点，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话中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权柄，因为权柄就是神的自己，因为神的爱就是一个神的特质、素质、属性。米利暗和亚伦他们可能是很 shock 很惊吓的，他们是讲话，他们是毁谤摩西，并不是毁谤神，但是耶和华还是向他们发怒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觉得摩西是弟弟，我们难道没有权利说他几句，说他什么吗？但是他们讲了这些话之后，他们的结果其实是很严重的，因为他们的结果是米利暗得了患麻风，然后他就要被分离在帐幕会幕以外。 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及时的话。这是讲到了我们与主要有亲密私人的交通和关系，我们常常要检视自己。对对，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，我有可能讲了一些话不应该讲的话，但我需要向主认罪悔改，求主给我赦免，然后和弟兄有敞开的交通。这帮助了我认识了在教会生活里面是有权柄的，甚至主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也需要顺服权柄，他是个人，他需要顺服权柄。马太26章，马太26章，在主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是被大祭司来审查，他们问他问题，主耶稣都有回答。但其实主并不需要回答，因为他们是人的政权，但是主那时候在地上生活，道成肉身在人里面，他需要顺服这样的权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都需要在这个权柄的之下。在保罗他的经历也是，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，他要去迫害这些呼喊主名的基督徒，但后来大光向他显现，他向主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他就在那一个瞬间摸到了权柄，但主没有马上回答他，就是跟他说到拿尼亚弟兄会来帮你。但是保罗他在这里他有听主的话。那一方面主也向亚拿尼亚是他去给保罗弟兄来受浸，但是保罗也并没有说你是谁，但是他就是顺服从主来的权柄。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有这样的话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学习，学习看见权柄，学习顺服权柄。我特别摸着这个权柄不是我们认为天然人认为的权柄，不是只是说我是你的老板，我讲话你要听，你要做我所讲的话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呢，权柄是与宝座有关，是与供应有关。在启示录22章一节讲到了，接到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。潜意识中我想都是主的恩典，主的祝福。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都很享受主的往前，也享受了从主来的供应。这表示主在教会生活中有他的权柄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也怜悯我们所有众人，在这个方面上我们愿意向主敞开，愿主可以继续的供应我们。我们刚刚唱了合一的诗歌，我们需要保守，竭力保守那灵的一。我们不要在这个一的事上有了问题产生分裂。愿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继续保守我们继续往前，往美地前进。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路上，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 学习这样的权柄，学习这样顺服这样的权柄。我相信主为着他的身体，他的教会有更多的祝福愿倾倒出来，更是借着权柄来供应我们每一位。其实在哥林多后书讲到，保罗讲到了权柄，是讲到了建造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为建造，而并不是为拆毁里面。所以这个权柄是为了让我们来彼此建造，建造教会。建造他的身体。
提摩太弟兄分享到，这个权柄是非常及时的，我们必须清楚，还被光照，我们被摸着。讲到这个权柄，因为这个背景，这个国家的背景，我们的观念是，我们的态度对于政权的，对权柄的问题是非常天然的。因为这个国家是建造在自由上面，所以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自由。当我们提到权柄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被这样威胁到，我们的自由被威胁到，我们的权利会失去。所以我们的观念常常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在圣经中，这个权柄这个题目是非常严肃的。权柄是从神来的，就是希腊文这个字讲到权柄，乌苏西亚是讲到两部分，一个从哪里出来，乌西亚就是那个人的自己，从他这个字就从神自己出来的。当你摸着权柄的时候，你就摸着神，所以不是很小的一个事情，就摸到神不是很小事。一个态度是反对权柄的话是很严肃的，就像我们的宪法一样，我们在主里的信徒，我们最高的权柄就是圣经。我想念两节经节，罗马十三章一节，罗马书十三章一节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服从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。这是保罗弟兄所写的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跟十四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服从人一切的制度，或是有权位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差遣报应作恶者、称赞行善者的官长。这两节经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态度该怎样。不仅神是权柄，还有对那些代表权柄的态度该如何。彼得说每一个权柄是人的一切制度都是从神来的，为主的缘故要服从人一切的制度。所以我们必须清楚，权柄是从神来的，然后有代表权柄，那些代表权柄也是从神来的。我很摸着这周，当我想这些经节，当那个尼罗王是在位的时候， 尼罗王是非常的邪恶凶恶的一个王，他很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对。保罗，使徒保罗并没告诉我们要去去起来反叛他，反而是告诉我们应该服从人一切的制度。也许政府所做的一切，要我们做的一切，不管我们去哪里，我们都会面对权柄。在国家里，我们有我们的政府的权柄，在我们工作上，我们的老板是我们的权柄，是家里父母是权柄，学校这些校长啊老师都是权柄。他们也许错误，有错误，我们的理由是他们做了不对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不能服在他的权柄之下。我们必须清楚服从跟顺从不一样，这个服从是我们的态度是绝对的，我们态度，你的态度对权柄是怎样子，这种服从权柄是必须是绝对的。再来但以理书三章十节，他们要被王说要来拜这个像，他们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他是神的子民，他们相信这个真神，他们不能向那些偶像拜去拜这些偶像，所以他们没有顺从这个王，但他们的态度是很服从的。他说王，即使你把我们丢在火坑里，我们不能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去顺从那些要你做的，那些权柄要你做的，反对神，反对你良心要做的，你可以不顺从，但你的态度必须是非常服从的。这个我们需要清楚。这个背叛的这个毒素都在我们里面。它出来的时候，显出的时候，像米利安跟亚伦那个势力，他们的话，从他们的话中就显出来他们的背叛。这个背叛的话会上升到耶和华那里，因着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，他们就说，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，他也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？这些话在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摸到了神的权柄。讲到因为摩西是神唯一的代表神的权柄的人，所以神说很快的叫他们说话，所以最后米利暗就得了麻风，因为神很快速的解决这个事情。我们的话，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的意见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。我们可以不同意表达我们的意见，我们的意见，我们的说话可能会摸着权柄，或者有一种我们背叛，我们的态度是个背叛的态度，不管是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放在网络啊，或者在我们的就是电子微信上的这些，我们的态度都非常需要非常的清楚小心。马太12:36-37，我们说我们这有自由，就说你所要想的话，是我们有这些自由，但我们需要学习在发表我们的意见，如果你摸着这个权柄的话，要非常的小心。这里说，我还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句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， 因为要凭你的说的话称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你可以说我只是我 很自由，可以说我所要想说的话，也许我 不自己有特别没有没，也许不是和特别有意的特别讲到神代表的权柄，要非常的小心。最近我的老板离开公司，我们都是15年前就在一起工作的，所以在我的组里面我就是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我不是主管，我必须服从另外一个主管，他也比我年轻，在公司的年日比我短，他才去年才来的公司的，他并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就是美国政府的事情，我说我必须操练我怎样跟他说话，我怎么样称呼他，也许有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关于我们这组的我不同意，但是我没有权利去跟他讲像背叛的话，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自己，我们怎样在权柄面前的非常的小心，我们必须寻求神，让主摸着你关于这些权柄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谢谢主，主不让我们留在黑暗中，我们必须被解救，从这个背叛中所解救得拯救，我们必须看见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，让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对于这些代表的权柄。在民数记13章的时候，我看到人的背叛对于神代表权柄的背叛米利安和亚伦，在1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样进来来表白那些他对替那些代表权柄表白，他已经选择立位人的权这一族，也选了亚伦来做祭司，那些可拉党的人他们也是在利未人服侍神帐幕的，在神十七章神就进来替他表白，他说利未人被选择被选出来是靠亚伦发芽的帐，也能够发芽生出花苞，每一个木棍都写到每一个支派的名字，他们就把这些干的枝子放在至圣所里，在神的见证柜面前，第二天12支帐里面其他11个枝都一样，但是亚伦的那个棍子不止发芽还长出花苞，还长出杏仁，熟的杏仁，这就跟我们看见神要跟我们看见这个权柄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要来服侍神所想服侍神的子民，从这个枝发芽生苞，最后长出杏仁，它是从一个像死的枝子里面长出来的，这讲出这神复活的生命，神复活的生命是这个基础来完成神的旨意，神的权柄也就在这些复活的上面， 今天在召回生活中，神有旨意，他要带我们往前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当我们在民数记时，我们要被组成军队，在军队里面你不是能随便做你所要做的，而是在权柄之下。使一个军队能够成功，能够打胜仗，击败仇敌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权柄的。因为这个权柄有很多 是在生命中的，在召回生活中，我们必须我们必须征战，能够留在生命里，不在死里面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八节，保罗是神所派的使徒，他没有讲到太多的权柄，但有几个经节他提到，讲他提到他的权柄，他使徒的权柄。主赐给我们的权柄是为建造，并不是为拆毁你们。我即使为这权柄稍微过多的夸口，也不至于羞愧。所以我不在的时候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他保罗被逼去夸一下他的权柄，但是他说主赐给我们的权柄不是为拆毁你们，也不是去管辖你们，但是为建造。我很享受这个图画，叫亚伦发芽的杖，这主的权柄给一些身体的肢体是为着建造，为着身体的建造，他在那里就来供应生命给我们。我们有很多弟兄是在正确的服事话语的服事上，你不必到处告诉人我是这个神的给我的权柄，我是权柄。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所服事的说话，这些话语服事，像从尼托森弟兄和李长寿弟兄的他们的执事，他们的说话，他们有我在校园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们只读尼托森弟兄和李长寿弟兄的书。当然你很自由，你可以读所有基督徒的著作，如果能够帮助你的话。但是我们得到了，从这两位弟兄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，因为他们所供应的他们讲出都是神的权，神在宝座上的权柄，他们是供应生命的权柄，供应复活的生命。关于这些正确的代表上面，我们念哥林后五章二十节，所以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使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。你们，所以神他选了我们做大使，神我们必须学习怎样成为正确的代表，正确的大使。这个大使呢，代表这个国家去不同的国家。所以在教会生活中，在家庭生活中，工作生活中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神的大使，基督的大使。我们代表在人面前代表神。摩西是很非常的忠信的，在神的家非常忠信的。在民数记二十章，当神的子民到他面前，在那边抱怨没有水喝，他到神面前，神告诉他拿这个杖能够向这个磐石说话，那水就会流出来。摩西到了子民那里，以色列民那里去， 他就喊那些这些以色列人是做背叛者，是会众面前他好像不太信神叫他向这个磐石说话，他却用那个木棍那个这个杖击打磐石两次，水就流出来。因这缘故，神告诉摩西，你不能去美地，因为你错误的代表我。神并没有对他子民生气，在这个特别这个例子里面。但是摩西呢，他们是摩西代表错误的代表神，是他的子民也认为神是对他们是生气的。我们错误代表神，就摸着神圣的性情，神的公义，我们所做所说关于神的子民，我们的态度必须根据是神的圣别跟神的经纶，圣别公义和神的经纶。因为摩西没有正确的代表神，然后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对与神的经纶相反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到基督那里就取用这活水，我们不需要再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或再击打基督。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功课。很多人我们在教会服侍，我们在教会中很多年，我们怎样与圣徒，我们怎样向跟圣徒说话，与圣徒接触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错误的代表神。有人到我面前来问我一些事情，我自己也很失败很多错，我没有这个
耐心，
我不是说了好多次吗？这样讲，我们怎样与圣徒们接触，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基督的大使，我们代表基督，代表神。像保罗说，保罗是我们个很好的一个代表，很好的图画，他怎样代表神。我们在读启示录22:1，不止在新耶路撒冷，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，我们教会生活与主今天在一起生活的图画。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这里我们看见宝座，神的宝座。如果你要到新耶路撒冷，活在新耶路撒冷的实际里，我们必须来到这个神的宝座面前。从神的宝座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来供应我们，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是神的权柄是为着供应生命给我们。没任何时代我们离开神的宝座，我们就有可能有这个背叛的态度，所以非常的可以经历的，非常真实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经历。我希望这个图画能够留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会我们会被光照而不摸着神的权柄，特别是代表的权柄，很轻易的摸着，轻率的摸着神代表的权柄。让我们唱一首诗歌，然后语言的聚会，圣徒们可以到不同的语言聚会中来申言。感谢主。